沙特逮捕在网上抨击以色列的网民，南韩掌握谍报，急调升五国使馆预警，印太华扩充 SM3， 台攀入美国防供应链，欧盟近期或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美或禁华为、中兴等参与无线设备认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在这个繁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 GJW 家为你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经过精心挑选，不单止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面貌，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传统价值观，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都能够收获心灵上的启发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只需9.99美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折扣。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讯息。加入 GJW 家，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具有启发性的娱乐平台。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号，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宣布即将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沙特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后，二号，沙特当局就加大了逮捕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与以哈战有关言论的公民的力度。同时，沙特发出了一个信号，如果以色列承诺巴勒斯坦国建国，沙特将会同意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当局最近拘留的人中包括一名参与沙特王储萨勒曼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沙特2030愿景的公司高管。该高管就加沙冲突发表的观点被当局视为具有煽动性。一名说以色列永远不应该被原谅的媒体人亦被捕了。还有一名呼吁抵制沙特境内美国快餐店的人亦被捕。当局希望阻止人们在网上发表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以哈战争言论。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沙特因与加沙有关的网络贴文而逮捕了一些人。这个表明穆罕默德王储的政权将对不服从路线的公民采取强硬立场。今年早前，沙特和美国恢复了关于防务协议和美国合作启动民用核项目的会谈。随着协议的达成，以色列将被邀请加入三方协议，否则将面临被抛在后面的风险。担任欧洲领导力网络政策与影响总监的海湾问题专家金宁蒙特说，打击社交媒体上的亲巴勒斯坦情绪可能是沙特认真对待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迹象。如果他们想改变政策，去访问以色列，让以色列人到沙特首都利雅得来，他们不希望有一种既定的亲巴勒斯坦运动会对这种事情提出抗议。另外，中国网络上热传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加沙和谈有了新的进展，哈马斯同意向以色列投降，放低武器，解散军队，只要以色列答应巴勒斯坦建国即可。有人说哈马斯这个是化整为零，结束了地道战，想打游击战、持久战、恐怖战。还有人说哈马斯自从去了一趟北京觐见幕后老板之后，哈马斯一改往日的战狼风格，居然突然宣布愿意放低武器，而且解散所有的士兵，放弃武装战争，这个是喝到共匪的精髓了。情势不得已，就由疯狂出击改为韬光养晦，保存实力为上策，相信聪明的以色列一定不会上当，除恶无尽。 南韩最高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最近掌握的情资显示，北韩有意向南韩驻外使馆发动恐怖攻击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因此2号南韩政府宣布将5家驻外管处的恐怖袭击预警等级调升，引发外界热议。综合韩媒报道，金正恩今年一月更宣布不再将南韩定义为和解与同一的对象，而是将南韩视为第一敌对国家。南韩关系急转直下，区域战争爆发风险受到国际关注。南韩国情院近日指出，南韩方面取得了多个有关北韩近期在中国、东南亚、中东等地准备针对南韩外交机构职员、公民发起恐怖攻击的情报。据悉，北韩向这些国家派出特务，监视南韩驻当地的外交机构活动，并物色恐怖袭击对象。这个可能是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慢慢结束后，北韩下令让长期派驻国外的留学生、使馆人员、贸易人士等精英阶层回国，但这些人大多数都不愿意再回到北韩，甚至脱离北韩政府控制，寻求外国政治庇护。负责在海外监控这些人的国家保卫省要员为了推责，向金正恩方报这些人都是因为南韩才想脱北，导致北韩决定向南韩展开报复。对此，南韩外交部与国务调整室反恐中心2号召开恐攻对策工作委员会，根据国情院情报，将驻柬埔寨、老挝、越南、俄罗斯海参崴和沈阳总领事馆的恐怖攻击应对警报从一级关心调升至三级警戒。之所以调升上述5家驻外馆恐怖攻击应对警报，原因是海参崴总领事馆和沈阳总领事馆地理位置靠近北韩，柬、辽、越三国是在传统政治上与北韩维系住紧密关系。北韩派驻到这些国家的特务相对其他国家还更多，而且十分活跃。南韩恐袭预警分为四级，由低到高分别是一级关注、二级注意、三级警戒、四级严重。南韩国家情报院近日刊发2023年恐袭形势和2024年展望报告，指出不排除北韩模仿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举，试图用无人机和动力伞渗透南韩后方，或对南韩发动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号美国海军部长托罗在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与盟友免受中朝威胁，美军应该在印太地区部署更多的海基型拦截导弹 SM3， 并强调扩充拦截导弹的行为是有必要的。中华民国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表示，争取台湾加入美国与盟友的国防工业合作。 SM3 可以用于拦截短程以及中程弹道导弹。在4月初伊朗向以色列发起的袭击中，美军首次在实战中投入该型号导弹使用，成功击落部分伊朗的弹道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舰就有搭载 SM3 拦截导弹，而南韩政府亦由4月26号起购买 SM3， 并交由南韩海军进行装备。托斯认为在这次以色列的防卫行动当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托罗强调，考虑到印太地区未来会面临的威胁，以及美军目前威吓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印太地区需要部署更多的 SM3 导弹，防御中朝带来的各种威胁。目前中共计划在攻打台湾或台湾发生突发事态时，较有可能采取限制美军靠近近海的反介入区域禁止等战略，会在沿海地部署那些攻击范围可以到达日本领土的中程弹道导弹。同时，北韩亦在推进弹道导弹的开发技术，美军不得不针对这些国家的各自行动采取应对措施。 萧美琴在国会山庄与直谷论坛发表七分钟的谈话中指出，台美面对的安全挑战严峻且紧迫，台湾的目标是保有强大足够的核阻能力，从而避免冲突。台湾硬件制造能力卓越，结合台湾生产材料、工具机、晶片的能力与劳动力，以及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软件设计、系统整合与 AI 的创新优势，将能够有效率可靠地制造几乎所有东西。台湾是压制中共威权扩张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能够自主生产防御系统是致力维护区域稳定的努力之一，希望台湾能够纳入美国的供应安全安排协议，建立更具人性的国防工业，更强的核阻能力。一号，美国对31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这些公司向俄罗斯提供国防工业基础的关键技术。之后，二号美国媒体 Political 报道，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或在7月就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欧盟去年10月开始启动针对入口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是因为他们收到了来自欧盟企业的投诉，抱怨中国车厂拿到中共政府巨额补贴，因此得以人为压低车价在欧洲竞争，从而对欧洲的车企造成了伤害。据欧盟法律，欧盟启动调查九个月之后的今年7月4号将是出台包括关税或配额在内临时措施的最后期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去年9月在发表盟情之文时首次提到中国廉价电动车在全球市场泛滥，随后欧盟在法国的强力推动下开始对呈爆发之势发展的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此举引起中共强烈不满，亦引发了人们对中欧之间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关切。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他无法提前宣布具体日期，而且法律框架设定了欧盟必须尊重的时限，预计在暑假前看到下一步措施。另据 CNBC 报道，独立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这个礼拜一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欧盟即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临时关税可能在 15% 至 30% 之间，但类似比亚迪这样的中国电动车公司去年已经击败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车企。即使面对欧盟 30% 的关税，比亚迪仍可能在欧洲市场攻城略地。更为高企的关税，例如 45% 或甚至 55% 左右的关税，才可能让比亚迪这样竞争性极强的车企在向欧洲市场出口电动车生意上无利可图。因法国的强力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进行的反补贴调查，北京随后启动了对欧洲白兰地展开反倾销调查，主要目标是法国。而习近平将在5号开始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欧之间的贸易纠纷估计将是习近平和马克龙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5月2号表示，虽然美国敦促世界卫生组织恢复邀请台湾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但是台湾今年可能仍然难以获得邀请，他呼吁更多国家出面支持台湾。今年的世卫大会将在5月27号至6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曾经在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主政时，亦就是2009年至2016年期间，在中共的默许下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卫大会，但是自从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2016年主政以来，因为他不接受中共所说的九二共识，中共政府就年年阻挠台湾出席大会。台湾外长吴钊燮2号在台湾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谈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号发表的一份声明。布林肯在声明中说， 美国强力鼓励世卫恢复向台湾发出邀请，俾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同时，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这个礼拜连续两日就台湾议题分别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作证，强调拜登政府正是加大力度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发声，包括推动台湾出席即将举行的世卫大会。吴超士表示，就参加今年世卫大会而言，或者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会好像过去一样持续作出努力，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但他表示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的高层官员，已经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台湾的政府人民都非常感谢。布林肯在一号发表的声明中还说，台湾持续被排除在这个首屈一指的全球卫生论坛之外，破坏了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与安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二号作出回应，指责布林肯的声明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另外，最近外界特别关注中共当局在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5月20号就职前后，是否会对台湾实施新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打压行动。台湾政府已经多次表示，中共当局从来都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的未来只能够由2300万台湾人民自行决定，而且中共无权在国际舞台上声称代表台湾。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官员一号表示，他们正在采取行动阻止华为、中兴和其他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公司对无线设备进行认证。FCC 计划在这个月就一项两党提案进行投票，以确保为美国市场认证无线设备的电信认证机构和测试实验室不会受到那些构成安全问题公司的影响。就在上个礼拜， FCC 已经拒绝了华为测试实验室参与设备授权计划的资格。FCC 表示，新提案将永久禁止华为和那些在 FCC 国安风险公司名单上的其他实体在设备授权计划中发挥任何作用，同时亦向 FCC 和国家安全合作伙伴提供必要的工具来保证这个重要程序的安全。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必须确保我们的设备授权计划和受托管理计划的人员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和供应链威胁所带来的挑战。报道还表示，监管机构已经采取行动，禁止了华为的一家实验室批准在美国使用的电信设备，并提议对包括几家中国公司在内的其他供应商亦采取类似的行动。在两届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实施了全面的限制措施，包括 FCC 对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实体的禁令，因为美方官员担忧这些公司可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摄取数据。 FCC 已经在上个礼拜拒绝了一家华为实验室参与这个计划，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这个提案将禁止被禁实体清单上的公司参与设备授权，清单上的公司包括华为和海康威视等。罗森·沃塞尔的提议已经得到了共和党人 FCC 专员卡尔的支持，表明这个提议很可能会获得批准。提案将在5月23号举行的 FCC 会议上进行初步表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